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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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生活百花园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的心要渴慕神，神借着万物让我们认识他。您知道在今天呢，依然是有许多的国家啊，他们很多的百姓们是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，并不认识有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来到地上，甚至有一些地方就是满了偶像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虽然是可以满了偶像，依然有人觉得这个偶像就是死的，他就是偶像。所以这些个诗人呢，艺术家，他们就来寻求一位永生神。有些人说，我借着自己所画的这个绘画，他是个艺术家，他说我好像看见了这一位真正的创造神，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我知道是他创造如此美丽的宇宙万物。有一些雕刻家，他们也说借着艺术，他说我看见神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我在敬拜的是只有这一位神。至于许多的这些星象家哈，这个星象家不是看相的，是看看这些个星星月亮，这些科学家，太多人相信神了。我手边有许多的资料告诉我哪些个科学家是信耶稣的，这些大科学家有许多都是得过诺贝尔奖的，他们都是忠实的基督徒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已经认识耶稣，我们比那些没有听过耶稣之名的人要幸福得多。尤其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，有许多的老百姓啊，国家都不认识救恩，实在很可惜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而且神也让我们知道，只有让他住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才能够满足我们活着的意义。因此在这个新的年度，我们不只是自己要牢牢地抓紧耶稣是我们救主的这一个好消息，要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。如何告诉呢？用口传，也要用行动传。我们千万不要嘴巴讲得很好听，结果行为是另外一件事，这就是反见证啊，让仇敌拿来当笑话讲，让不信的人看我们的笑话。所以我们口中所说与我们的行动要一致，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。这也是表明我们的心最深的地方渴慕的就是我们的主。因此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家庭，怎么可能不受到神的赐福呢？神必定赐福我们。好，听众朋友还记得在上一次的生活百花园吗？那就是1月6号的生活百花园，我们要学习的是祷告。那么今天的生活百花园就和各位借着诗篇42篇，我们来学习，认真的学习，让我们的心来可想神。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诗篇42篇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就和各位一起来认识这个主题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第42篇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彩绘万物。圣经说， 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
我们都知道，人的被造是为着神，也只有神来进驻在我们的心灵里，人才能够得到满足。这不是奥古斯丁说的，这也是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所说的话。至于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的19节说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那么什么是神的事情？神的事情就是指神的永能和神性。圣经说，这一切在人的心灵里面本来就有认识神的本能，因为人里面的灵是神专门为了使人能够接触到他，能够敬拜他，能够感受他而创造的。那么虽然有关于神的事，我们人虽然没有办法全部知道，但是至少神已经将他自己稍微的显示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某一种的程度。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外加的认识，它乃是内里的意识，也不是因为理性来推动我们，乃是神亲自启示在人的内心。就像今天在故事里面提到的这一位尼扎华克饶特，他不认识神，但是呢，他觉得自己所敬拜的那些所有不能说、不能言语、也不能行动的石刻雕像不像神，因为这些石雕的偶像不能够回答他，也不能够与他有交通，更不能够使他的心里得到满足。至于他心里所经历的那些伤痛、那些疑问、那些悲伤，他不觉得这些个偶像能够有回应。他说，谁能够保护我呢？他真是一个聪明人，他虽然贵为总统，有权有势，可是他知道自己是需要受到保护，需要有依靠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的。知道这一点就不简单，当他举头望天，当他环顾周围的山脉，他一定想，这些东西是谁创造的呢？他肯定不是那个不会动的偶像，他肯定一定有一位全能者，既可创造宇宙，自然也能够帮助他忧伤的心灵。 所以我们看，神并不是没有光照，神并不是没有启示他自己，神在宇宙当中启示他的万能，神也在人的心里启示他的慈爱。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永能和他无限的能力，从被造的万物和万物的存在，譬如说星宿，譬如说一花一草，都在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美丽的神，他的作为人无法相比，就算是一个花瓣一棵小野草都不能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把花瓣拿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，你会发现那些花瓣里面的那些纹路啊，是那么的细致。如果你拿一件名贵的布料，不管它是再名贵，如果拿到显微镜下一看，它就像一个粗麻布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所罗门所穿的还不如这花一朵，这一句话是真的。因此从神的创造里，我们不只是能够看出神的永能来，还能够看出神的本性，还有他的特征。只要我们愿意仔细的观察天地万物，就能够揣摩而晓得实在是有神，并且神也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显示出他的能力，还有他工作的原则，他的性情如何，这些都充满在整个的宇宙间呢。今天我们若是越思想这些，就越觉得万物实在都是为我们的基督耶稣，我们的神在做见证。我们人也能够从所造之物，从万有里能够更多的认识神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经得起我们来看来认识他的。只要是越多的认识他，越靠近他，自然就会越渴慕他。而且正确的信仰会给我们带来正确的道德观。今天人一切的罪行都是拒绝神，拒绝光照，不把神当作神引发出来的。凡是心里面不以神为神的人，他的里面自然是一片的黑暗。人在黑暗里面怎么可能没有忧闷呢？人在黑暗里面怎么可能没有惧怕，没有烦躁呢？他们就不能够像诗篇42篇的作者，这个作者是可拉的后裔，这个可拉他们虽然经过神的惩罚，可是可拉之子没有灭亡。从圣经里我们还知道，神还用了可拉的后裔做了守会幕的，神也赐给他们恩赐，使他们会唱歌。在圣殿负责唱歌的有一位叫西曼，西曼就是可拉的后裔。他们所写的诗都有很深刻的属灵的教训，他们能够在神的殿中唱诗弹琴，随时都能够感恩感谢神的慈爱和怜悯。可拉所写的诗里总是充满着喜乐，也有忧愁，也有欢笑，也有惧怕，还有信靠。在诗中他们表达自己对神的心是渴慕神啊，他们是那样的渴慕，这种渴慕是很珍贵的。如果人没有任何的渴慕，尤其是不懂得渴慕真神，那真是十分的可怜哦。但是人若是有一颗渴慕神的心，就证明神实在是存在在我们的心里，神实在是一位永生神。既然知道这位神是永生神，自然就会渴慕他。这也像远离家庭的孩子，从小被父母爱着长大的，在远离家乡之后，怎么可能会不渴望见到父母呢？那么这位神，我们认识他，他是帮助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施慈爱又是赐生命的神。只要我们经历过神的慈爱引导，经历过我们在流泪的时候是我们的神为我们伸冤，他亲自来擦去我们的眼泪，这样的神怎么能叫我们不渴慕他呢？尤其是当我们在环境上受到压迫的时候， 我们的心真是渴慕神呐、啊！就像诗篇42篇的作者，他们一定是遇到了一些极大的难处，因为他们的周围好像都是不敬畏神的人，对于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，他们用残忍的话来讥笑他。他们说，若是有神，你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呢？若是有神，若是你的神就是神，为什么他允许你这样的悲惨呢？你的困苦他不知道吗？写诗的人心里很清楚，环境是在神的手里，如果神允许的话，他就无话可说，因为他心里十分的确定，就是神爱他。环境不能够改变他爱神，环境也不能够改变神爱他。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真是有奇妙的经历，就算我们的环境不对了，不合理想了，可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神在这里。当我们在这种经历上丰富了，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会从环境里面退出去，不受到环境的打搅。我们要在那儿看看神如何带领这件事，这实在是十分奇妙的一个经历。神做事是有规划的，他不是走一步算一步，不，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。就像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，我们的主却在原地停留了4天，才去到伯大尼。进到伯大尼，他就听到一片的哭声啊，有人惋惜，有人说话，说了不该说的话。马大就说，若是你早来，我兄弟必然不死。马大不知道，当主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，而且病得十分的严重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说了，这病不至于死。您看，如果那个时候马大就知道，他就不会哭了。今天我们的神依然在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这个困难不会难倒你，因为我在这里。就像写诗的人在第5节说，我为什么要烦躁呢？我不会仰望神吗？我应当仰望神。他说，因为神总是用笑脸来帮助我。这位诗人有经验，在他苦闷的时候，他的心会提醒他说，仰望神吧，曾经仰望过，再仰望，因为神总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每一次神的帮助，弟兄姐妹，都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，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固。以前神如何的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今天依然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每当我们祷告完了之后，就该心存盼望。我们知道神必定垂听，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复活的救主。这一位应许我们的神，他不改变，他的应许也不会改变。因此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把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保留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个宝座永远只有我们的神能够坐在上面。我们渴慕神吗？我们渴慕听见神的声音吗？向写诗的人说，我渴慕你。如果今天我们渴慕神，渴慕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就要谦卑地在神的面前洗耳恭听。千万不要抱怨神为什么不听我们说话，但是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专心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都应当要向着神，做事就不会失掉重心，做人也不会失去方向。重点是我们在为谁做，向着谁做。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计划还有神的旨意中，重点是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！这样我们的心中在今天就可以得智慧得安息。
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。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。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
好莱坞一个著名的演员在刚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，公司在前两年都没有让他参与演出，直到第三年制片人才找他主演一部电影，但是因为这部电影使他一举成名，轰动影坛。他向制作人抱怨说，你早点让我演戏，我早就成名了。制作人说，
我不让你演出啊，是使你有机会观摩别人，也因为你忍耐了两年，如今啊，一展所学，才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等候是最不容易的属灵操练，但却是一项很重要的学习。等候不是无所事事，而是和主保持最佳状态。你是不是常苦无表现的机会？在等待的时刻，正是累积实力的良机，重新得力后，必要一飞冲天。
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常常的在等候神呢？借着等候神的机会来亲近主，学习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东西，我们要甘心的等候学习，好让我们的主在后来可以使用我们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一般人认为，基督徒的生活规范与道德标准理应比一般人更高，但一项针对美国基督徒所做的调查却发现，在离婚、外遇、婚前性行为、家暴等问题上，基督徒涉入的比例跟非基督徒没有不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赦免教会中各样的丑事，饶恕你儿女的悖逆与软弱，求你赐下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与能力活出爱与圣洁。愿基督徒时常按着圣经省察自己，不轻易和罪妥协，坚持行在讨你喜悦的路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做完了祷告，我们自己也要警醒。虽然这个调查是调查美国，我看世界各地也都是差不多。在我们的见证上，仇敌拼命的工作，他就是希望我们失去见证，没有好的行为，而可以羞辱主的名。但我们一定要靠主站立得稳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别忘了写信给我。下个星期一我们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天天住。